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敬师尊修心救众生；二、在一思一念中修出正念。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4月喜得大法，今年81岁，历尽坎坷，在风风雨雨中跟斗把式的跌跌撞撞16年多了，期间有得法的喜悦，有反迫害中的坚强，有被邪魔折磨的苦难，犯过错，吃过苦头，凭着一颗对师对法坚定坚信的心，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一关一关地闯到今天。回顾整个修炼过程，师父一直呵护着我。我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决心多学法，学好法，发好正念，不管多苦多累，我都要坚持真心信师信法，精进实修。一、得法。我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没念过多少书，从小就争强好胜，工作后在邪党文化的滋养下，养成了满身恶习，虚荣心、妒忌心、显示心很重，争强好胜，心胸狭窄，一生争争斗斗，弄得满身是病，胃溃疡、肾结石、风湿症、胳膊腿痛、神经官能症、冠心病、心脏偷停，多种药不离身，后来几乎不能正常上班。退休后，由于厂子开不出工资来，看病没有钱，生活没有着落。就在我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时，我喜得大法。1996年4月26号晚饭后，别人帮我在我后背上拔了6-7个罐头瓶时，被邻居一名气功爱好者看见，他让我和他一起去看气功录像。老伴和我一起去看，正赶上师父讲师与德和业力转化，一进屋就觉得有一股热流扑面而来，看见讲法的师父，感觉似曾相识，记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但非常亲切，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浑身舒适，头脑清醒。看完录像，不知不觉眼睛里已满是泪水。什么叫师与德？什么叫业力转化？回家的路上想，一宿都没怎么睡好觉，就想这两个问题。第二天早晨，我和老伴去练功点学练功，并要求辅导员帮忙请了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完了一遍，这才是我一生所要找的，确认修大法是我今后应该走的路。我初步认识了什么是师与德和业力转化，认识到真善忍才是根本。因为我没练过气功，而老伴儿则学了好几种气功，我和他说，你别练别的气功了，咱俩一起学这个法轮功吧。他也高兴地同意了，我们就开始参加集体学法，看讲法录像，早晨集体练功。刚开始时腿爬不上，疼得汗水和泪水一起流，冬夏不管是什么天气，我拿着录音机天天坚持，下雨用雨伞保护录音机，同修们顶着雨练，冬天下雪，无论雪有多大，怎么冷也没停过。有时练完功，手指都冻成冰棒了，大家互相一笑，走出练功场不远就都化开了。到了家，什么事儿也没耽误做。学法不到一个月，不知不觉中戒掉了多年戒不了的烟酒，一身病都不翼而飞。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16年多没上过医院， 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是大法洗涤了我这颗不干净的心灵，指给我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我也悟道，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大法给了我真正的生命，是我做事能先想到别人，包容他人。二，弘法。我们得法了，在学法点上切磋，大家认为这么好的法，才咱们十来个人学法练功，我们应该广泛的传播弘扬法，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有早晨在一个中学操场练功，改到火车站广场练功，那个地方大，锻炼身体的多，便于弘扬大法。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由一个学法点十多个人扩大到了三个学法点，每天早晨练功，我们这个点就有100多人。我们每周日和其他练功点联系，一起到火车站广场集体学法练功，练功音乐一响，有200-300人。后来修炼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全市召开过1000人法会。我们在城市弘法的基础上，又到郊区农村去集体练功弘法，从开始的20几个人到后来的60多人，郊区20-30里地的农村都逐步地成立了练功点和学法小组。我和老伴不仅参加市里和郊区农村集体弘法，还到200里外邻市的2个县亲属住的3个村去弘法，给他们送去了大法书，帮他们成立了学法组和练功点，教会他们练功。一年多的努力，3个村最少的10多人练功，有一个村有20多人练功，村长的妻子和弟妹都参加练功，村长非常支持，在村政府院里给整理出了一个练功场地，还空出了一间平房给大家集体学法用。那个时候真是城乡都沉浸在大法的幸福之中。三，传递资料。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邪恶阴风铺天盖地而来，部分辅导员被绑架迫害，人员紧张，有些地方学员互相联系不上，得不到师父新经文和资料。在这风口浪尖上，我顶起传送资料的任务，远至200里外的3个邻市2个县的农村，市内原来的3个练功点的同修家和郊区的2个练功点。我在传递资料时，师父时刻在呵护着我。在比较远的交通不方便的农村，我就骑自行车送资料。夏天太热时，太阳几乎都有大小不等的云彩遮掩，到我达到目的地为止。冬天都比较晴天，无风暖和，从未顶过风。例如有一次，我从农村妹妹家骑自行车去50里外送资料，来回100多里的路程。我早上7点走，下午3点就回来了。那时我虽然70多岁，没感到累。冬天农村路不平，雪大又滑，有一次摔倒了，裤腿都出了一个口子，车也不能骑了。爬起来找了个修车点，修好车回到家才发现裤子出个口子，没有感觉。我妹妹说，真是大法改变了人呐。1986年父亲去世时你才50多岁，回来自己不能走，车接车送，现在70多岁了，自己骑自行车走这么远，真是不可思议。在传送资料时，有时遇到了风险，我都正面通过。有一次往较远郊区学法小组送资料，回来坐公交车，一上车就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在我对面坐下盯着我。我发现他好像是便衣，但太没经验，我心里发正念，双眼不动地盯着他看，他害怕了，眼神躲开我。他几次想拿手机打电话，我意念想他不准打电话，他好几次都没打成，拿出来又放进兜里。坐了半个小时，他下车了，还回头瞅我。过了2站，我也下车，我倒了2回车，安全回到了家。去年10月1号，我身上带着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等候公交车，片警急忙地向我跑来，我见他来就发正念，他看我什么也没拿，就问我干啥去。我没理睬他，说溜达溜达玩去。他问我还练不练，我反问他你说呢？他说我知道你受益了，你放不下，在家练吧，可别出去搞集会和贴标语呀。我说你看见了？他没趣地说我还有事， 就往社区里走。十多年来，我在传送资料上克服困难，突破封锁，无论是坐火车、汽车和骑自行车，几经曲折，我坚定信师信法，坚持正念正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从没有停过，也没有出过事。四，组建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720谢党疯狂迫害的高潮中，不准在公开场合学法练功，从市省政府上访回来，我主动地找同修组织起来到山上去练功，并到街道去讲真相。我被绑架拘留回来后，找同修商量成立家庭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开始的2年，小组成员集体或分别多次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和教养院被迫害，但回来后还到一起学法。我们采取有时分散、有时集中的办法，经常变动地点和时间。虽然被冲散过，损失了不少资源，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就这样，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同修们在法中正念足、正念正行，修出了较好的环境，近几年来没被冲散过。几年来，学法小组由一个组变成了2个组，一年比一年多，现在已经扩大到10几个小组，涵盖了720前3个大练功点和3个郊区农村。我们学法小组刚成立时只有5-6个人，基本都是现在70岁以上的720前得法的老年学员，修炼前曾经是久病缠身，文化程度低，有几名连转法轮都读不下来。后来通过集体学法，他们基本上都能读法，心性得到了提高，比较精进成熟了，并坚持做好3件事。有的常年如一日地坚持传送资料，有的不论冬夏雨雪，从不耽误发放传单讲真相救人。如有一名70多岁的女同修，没文化做不了别的，她曾一个人冬天夜里步行爬山越岭去20多里外的农村发传单，回来已经是下半夜。她在小组上说，走路轻飘飘的，一点也不累也不怕，把传单发完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了，心情非常愉快。五，找回昔日同修。师父说，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是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摘自经文《再精进》，从20年讲法中我悟到，唤醒找回昔日同修也是救度众生，因为我们所有大法弟子也都是师父正法时要救度的众生，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天国，都有无数的众生需要救度。我就到一些没走出来、不太精进和有过邪悟及转化过的昔日同修家去，和他们一起学法，一起切磋，共同在法上提高，找出正解。我发现走不出来的学员主要是怕心，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要站在法的基点上，以平等的心态运用向内找的法宝，剖析自己，用纯正的心态交流，方能起悟出同修的正念，真正的帮到同修。在和他们学法切磋中，我诚恳的交流自己在当时多次被绑架迫害时有怕心，初期一有风吹草动我就离家出走，几次躲到农村亲属家去，等到平稳了再回来，在亲属和常人中给大法抹了黑，所以在帮他们三退时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后来学了师父的法怕啥，并在学法小组切磋，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坚定了信师信法的信念。我每次被绑架迫害，我就时刻背法，求师父救我出来，我不配合恶人，师父就保护我出来。例如邪恶非法将我2年教养，师父就演化了一个假象，我出现患脑血栓的症状，生活不能自理，教养院就不收，一回到家就好了，一天也没耽误学法送资料，我就放下了怕心，公开讲真相，用我的实际例子说服亲朋好友，他们都做了三退，得到了救度。我让昔日的同修参加学法小组，通过学法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增强了正念， 坚定了修炼的信心，主动要求帮他们在网上发表声明，走回到住持正法的修炼路上来。有一些昔日的同修愿意和我接触，有些到我家来，让我给他请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让我给他们买 MP3、MP5 和录音机、影碟机，让我给他们录制师父讲法带、练功带和光碟，还教会他们使用。在找回昔日的同修中，我不怕困难，不怕反复。例如某个女同修70多岁了，720开始由于怕心重，在佛教人的鼓动下把师父法像和大法书都烧了，不敢出门。因他年轻时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邪党整怕了，720时唯一的一个儿子还在监狱被判刑，丈夫还年老多病，他再出点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他非常害怕，也不敢和别人见面。一直到2009年年末，我在市场碰到他，我多次去他家，在法理上和他切磋。后来他说他犯了罪，师父不能要他了，他哭了好几次了，也不敢和别人说，怕别人瞧不起他，看到同修就躲。这回他说可能是师父安排，我躲不开你了，就一股脑的都和你说了吧。你是开始学法典的老同修，年龄比我大，你不能瞧不起我。我告诉他师父说了，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摘自北美巡回讲法。我和他一起学法，把他介绍到一个学法小组学法，解除他的顾虑，放下了包袱，认清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发表了声明。他回来了，现在他很精进，认真做好三件事，他的亲属都做了三退，他还去做其他没走出来的昔日同修的工作。去年春天有一次他做菜，大勺里的油已经开了，他忘了没注意，全弄到左手上了，全手起泡。他没害怕，他喊师父救他，结果没什么事儿，也没有用药，几天就好了，没有一点的疤痕。他说师父救了他。今年夏天开始，他家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他老伴儿也不反对了，还开始看大法真相资料了，每次来新资料他老伴儿都先看一遍。再例如原来我们小组里有一名70多岁的女同修，在省教养院被非法劳教3年，由于邪物转化被关了2年半回来了。之后她不和我们接触，把家搬回到老家边远山区，我们去找了她几次，她不见我们，还往回轰我们。我们小组切磋后，同学们分别轮番去她家，以常人的身份串门，慢慢耐心引导她学法，从法理上提高认识，打开她的心结。特别是反复学了北美巡回讲法和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他启悟很大。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终于明白过来，回到了住持正法的修炼队伍中来。他发表严正声明后，认真弘法讲真相，劝三退。不仅他丈夫和市里的姐姐、女儿、外甥女都恢复学法了，还引导了本村6名新学员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他对我说师父救了我，我要多救众生啊。现在他们村30-40户人家全都三退了，都相信大法好，男女老少都带上护身符。开始我给他们送资料，后来他自己来市里取，现在已经建立了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小花已在这个小山村开放，村里有的人买了电脑和安装了新唐人设备。经过这些，我进一步的体会到，只有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按师父说的做，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多救众生。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发出的是为了圆融法救度众生的正念，同时还要有耐心，不怕碰壁，遇到困难不灰心，真心实意相信法的威力。这个过程也是自己实修的过程，从法理上得到提高的过程。6，反迫害的同时救度众生。2000年3月初，我和老伴买了火车票要去北京，前一天晚饭时被绑架送到拘留所。我们一个室内有5名大法学员，我们一起背法练功， 管教让牢头管我们，不让练功。我们给他讲真相弘法，告诉他按真善忍做人就不能犯罪了。他明白后表示要学法练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再糊里糊涂了。此后他不仅不管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打坐练静功。管教就从别的市换一个牢头，新的牢头两天后也和我们一起练功。于是管教自己看着不让我练功。我说我马上就70岁了，一身病练功都练好了，身体这么好，你还不到50岁就身体那样，你看看转法轮吧。他不吱声了，以后他也不管了。15天期满，因不签名又把我们送到市教养院办学习班。我在学习班就是背法练功，讲真相弘法，不劳动。副大队长找谈话说，你马上就70岁了，又是老党员干部，你就写不练了3个字，我就放你回家。我和他弘法讲真相，他说我都知道，没办法，上边让怎么办。我知道你们都是觉悟了的好人，现在是在提高层次。他一拉开抽屉拿烟，我看里面有一本转法轮。我说你也学转法轮，怎么不让我们学呢？你为什么偷着学？他说我要公开学，不也得像你们一样被抓吗？我们俩都笑了。他说行了，你就这么待着吧，我不让他们管你了。我们和同事的犯人讲真相弘扬大法，和他们讲电视上都是编出来演戏欺骗人等等。小队内有几个犯人和我们关系处得很好，晚上和我们学打坐，学背论语，表示出去后也要练法轮功。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管教弄不明白，他偷偷地问我，老爷子，修真善人有什么错呢？我怎么不明白呢？我给他讲江某某出于个人私愤和妒忌发起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编造假宣传欺骗中国和世界不明真相的人，我建议他好好的看一看转法轮这本大法，动一动脑筋，你就会明白应该怎样确定你的人生。他看了转法轮以后，不但不管我们了，有时还和我们切磋。一个月后我走时，副大队长和年轻的管教都来送我，并嘱咐我要保护好身体。我对他们提出要多看转法轮，别迷失方向。小队的犯人也都来道声珍重。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我看着他们，为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美好，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而感到欣慰。2000年8月，我被绑架到戒毒所，和4个戒毒青年关在了一个屋。他们叫我爷爷，我告诉他们要诚心练法轮功，很快就能把毒瘾戒掉，不用打针吃药，不用遭罪。我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4个人很高兴，让我教他们练功，和我坐下来一起练静功，让我教他们背论语，没打针，没犯瘾，安安静静地睡了一宿觉。第二天他们订饭时也给我订了一份，我不吃，他们也都不吃。一个女警护士告诉他们说，他们练法轮功的不动别人东西，可好了。他劝我，老人家就吃吧，他们几个人家里条件好，心也好，你不吃他们也不干呢。他们3天了没打针，没吃药，也没犯瘾。医生问怎么回事，他们说爷爷教我们练功，法轮功太灵了，我们也要练。我就对警察医生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所长和医生都说，那你们就跟老爷爷练吧，省得再给你们打针吃药。医生说法轮功真厉害，待了4天他们都好了，可高兴了。所长和医生也很高兴。我想我应该走了，应该回家了。第5天我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就回家了。我就告诉他们要真心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好，他们表示绝不放弃。2001年9月末，我和老伴一起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在那天晚上一进看守所，就围上来5、6个年轻犯人把我围住。这时牢头说了一句，谁也不要动，都坐下来听一听他是怎样练的法轮功的。我和他们讲了练法轮功的好处和方法，讲了一些法轮大法最浅白的有关去病方面的法理，怎么做好人，告诉他们只要心诚，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都能成为好人。我给他们展示打坐练静功。 当时也有人试着盘腿，但盘不上。老头说，他70岁了，腿盘得这么好，精神头这么足，这说明这个功很厉害，大家都要跟他学，谁也不准碰他。后来我才悟到，这是师父保护了我。屋子里20多个人，就我一个是练法轮功的，有些身体不好的，也有犯罪后很后悔的。我给他们讲大法，教导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练法轮功身心受益，人生为了什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人，如能经常诚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就能身心健康，做一个好人。他们有的跟我学打坐，有的让我教他们背论语，一坐板就把我围在中间打坐。一开始有个14、15岁的青年犯人，在我打坐时打了我一下，我没有理他。然后我跟他说，我比你爷爷岁数都大，我也不是犯人，你小小的年龄就犯罪到这里来，你打我就等于打你爷爷一样，这对吗？你爷爷要是知道他心爱的孙子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有多难受啊。我又给他讲大法的法理和做人的道理，大家都静静地听，有的很后悔，表示今后也要学法轮功，好好做人。负责我们监视的管教找我谈话，我跟他弘法，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我们是修佛的，是修炼，是信仰，是符合宪法的，我们与政治无关，只是让人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提升道德，增强人的素质，减少犯罪，有利于社会治安。他开始还要跟我辩论，我指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修炼人不能杀生，不能自杀，自杀也是杀生。我用大量的事实让他明白了真相。我建议他看几遍转法轮，过几天他说他看转法轮了，他告诉牢头要照顾好我，说我年龄大了是个好人，他说他只起到一个保管员的作用，在我这儿别出事，安全来安全走。开始我只是练静功打坐，后来我又练动功，犯人给我看门，有的还跟我学，整个空间场都被我挣过来了。49天，师父安排我回家，既没写三书也没签字。临走时所长问我还练不练老爷子，我说练，他说真行，法轮功真了不起。7，创造环境堂堂正正修炼。在13年的反迫害中，我曾经8次被恶警绑架迫害过，都堂堂正正地闯了出来。例如2000年夏季，我们几个同修在山上练功，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送到了拘留所迫害。在体检时，我想我不能在这儿，我回去还得弘法领同修们练功呢，请师父加持。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发正念，我就这么一想，检查身体不合格，严重心脏病不收。协党的街道书记和所长都气愤地说，白忙活一天了，还得把他送回家去。2000年8月，我刚从戒毒所被迫害回来4、5天，派出所又把我绑架送到市教养院教养2年。我在车上反复想，那不是我待的地方，求师父帮助我，到教养院检查身体，定为生活不能自理，严重脑血栓。院长批示不收，就回家了。厂里的人和邻居都让老伴带我上医院，我和老伴都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没事儿。结果很快就好了，恢复正常。厂内的人都感到惊讶，邻居都说法轮功真了不得，70岁的人得脑血栓没医治，好得这么快，一点后遗症都没留，真神了。派出所的人都不相信。在这13年的反迫害中，我们不断提高，逐步成熟，从城市到农村弘法讲真相，堂堂正正做好3件事。我们住的地方和我儿子住的地方，楼区里邻居都知道我们老两口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社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安全局都知道我们练法轮功。我回农村老家住了1年半，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练法轮功。80来岁有这么好的身体，到哪儿我都公开承认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讲真相救人，认真做好3件事，没有人能干扰得了我们。如区政法委的书记、派出所所长、社区主任、 农村村长跟我说，你们练法轮功身体好了，这个我们都不管，但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不要搞集会，不要上北京，你把你家房子顶坏了我们都不管，那是你自己的房子。一次负责我们的片警在市场买玉米面，我和老伴儿也去买，他说你们练功人还吃饭呢，我说你当警察的还吃玉米面啊。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去农村串门回来，看到片警在楼下和别人唠嗑，我让他上楼到家里坐一会儿，他说今天忙，有空时再到你家串门。2010年夏天，一名全家都搬到外省市住的年轻女同修回来找同修办点事，找不到，就在半夜10点多钟在楼下碰到了一位老年人，问你们这儿有练法轮功的没有。这个老人看她是一个孤身女孩子，还背个书包，不像坏人，就告诉她这个楼上有个练法轮功的。小同修待了几天，办完事安全回家了。明白真相的人都在保护我们。今年过年后，我到农村的妹妹家串门，小卖店的老板说这老爷子80多岁了，走路腿脚那个轻快劲儿像个年轻人似的。一个当过村干部不到70岁的老年人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练的，你看我不到70岁走路就这么困难。我悟到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呵护着我们，我们的经历实际就是一个活真相，胜过千言万语。只要我们堂堂正正的修炼，师父就会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八、学电脑，家庭资料点开花。资料点是及时转发师父新经文和国内外同修交流心得体会，反迫害，救度众生，传递信息，表现正法进程的有力平台。多年来只是依靠几个大的资料点提供资料，为了解决资料传递方便，我们也要实现资料点开花。我们三个70-80岁的老头买了3台笔记本电脑，分别出去学，回来再相互帮助，互相学。在懂技术同修的耐心帮助下，成立了我们地区的第一个家庭资料点，开了一朵盛开的小花。3年来基本达到各个小组都有电脑，已经成立家庭资料点5个，其中有2个在郊区农村，达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学法小组的资料基本自己供给，改变了过去的等靠要，既方便大家又节省了大法资源，更免除了过去大法资料点的工作量大，需要资源多，做资料的同修又忙又累，休息不好，没有时间学法，影响本人修炼提高，容易出现漏洞。因为我们10几个学法小组都是70岁左右的老年弟子，文化低，学起来比较困难，我和另一名75岁的老同修先学会，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教，边学边教，现买现卖，遇到设备上难解的问题再去请懂技术的同修帮助解决。我们除了在室内，还到农村去教。现在2个交通不太方便的农村分别建立了2个资料点，已经基本上能自己独立操作，供应本小组同修用。今年过年后，我又去了邻市200多里的农村培养一名老年女同修，买了笔记本电脑，帮她把电脑拿到市里找人安装完系统，再去她那儿教她使用。现在她已经能自己做上网下载等一般的操作，家庭资料点小花在城乡都开放了。有一天我正和75岁的同修在她家打印明慧周刊和其他资料，被她大儿子来串门看见了，她拿起资料反复地看了几遍，赞赏地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2个70-80岁的老头子没有什么文化，过去是种地拿锄把的大手，现在拿起小鼠标玩起电脑来了，资料印的还真挺好，我算服了。我悟道，做资料让资料点小花开遍大法弟子家，这也是正法的需要，让我们都来圆融大法弟子的整体，救度众生。九、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实践证明，推广安装韩星5号卫星接收器，接收新唐人电视，也是讲真相的一个有效形式。几个月来，我们几个人互相联系协调支持，给一些同修家属和世人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起到了良好的讲真相的作用。如某同修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文革时被迫害过，怕心重，又因为某个同修被绑架迫害过，就不支持他继续修炼， 也不让安装新唐人，说看遭殃电视就可以了。当我们在厅里安装了卫星接收器，他无意中看到了新唐人的节目，看了两次后就天天看，再也不看邪党的电视了。他说活了80来岁才看到真东西，你们真好，我支持你们。他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了护身符带上，还开始看转法轮了。有一名在720停止了修炼的农村老年男同修，整天就迷看邪党电视。我虽然多次去他家做他的工作，后来他应付我说学法了，但仍然离不开电视。他的同修老伴和他说，他来气了，把大法书给了别人，他也不看书了。安装新唐人电视后，他每天看新唐人也离不开了，也不出去玩了，不再看邪党电视了。老伴借此机会让他看了师父的20年讲法和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他主动提出让他老伴找我给他请转法轮，说到时候了，中共邪党要完了，我得学法修炼，跟师父回家，我不能被落下呀。他还让老伴领他到我家互相切磋，表示一定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另外我们还给了一个农村村委会计安装新唐人，他还让给他儿子家也安一个，他们一天也离不开新唐人了，再也不受邪党电视的欺骗了。我们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地到山区，安装了一些新唐人电视，起到了一定的讲真相救众生的作用。这是刚刚开始，正在不断的扩大，真是佛法无边，广度众生。由于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恳请慈悲指正，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在一思一念中修出正念。本文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清心。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法会已经成为我修炼的一部分了。近几年一到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想到要开法会了。平时遇到一些过心性关的事情，也不由得想要写到法会投稿中。虽然这几年明显的感到自己安逸心重，甚至坚持了几年的晨练被中断后，竟然怎么也做不到了。救人的神圣感、紧迫感、责任感似乎也不如从前。可是当我看到明慧编辑部征稿通知中那一句句要求时，我坚定了一念，无论自己还有多少不足，也要写出救度众生中以大法为指导、修心去职、境界升华的正的一面，正视大法的伟大，感恩师尊。我这一年来最深的体会是，遇到任何事先找正念才会有正行，而正念来源于大法，必须是符合大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的。在以下的事例中，我和同修都遵循着大法的教导，转变人的观念，突破困难和干扰，平稳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第一部分，与同修配合建立小资料点。我一直是与一老年同修阿姨单线联系，所有真相资料以前是依靠她传给我，但是来源不稳定，所有师尊经文和真相资料都不能按时看到。自从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后，我开始担负起为该同修有联系的大约7-8位老年同修提供师尊新经文、明慧周刊、明慧周报、明慧真相期刊、粘贴、光盘等真相资料，以及上传三退名单和讲真相电话号码的工作。因为我丈夫不修炼，所以我都是下班后背着他下载打印资料。资料来源解决了，但明慧周刊周转速度太慢，大家不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内容并共同切磋，失去了一些整体提高的机会。今年我接触到一部 MP5， 操作很简单，心想如果大家都能用 MP5 看明慧周刊电子书就好了，既节省了纸张和打印时间， 又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我把想法与我联系的同修一说，他很高兴，也同意用他家的电脑给大家拷贝电子书。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望，为同修着想，心在法上，其他同修也支持，所以很顺利地买到 MP5， 然后就开始教同修使用电脑。我参考明慧周刊上有同修介绍的经验，教同修把步骤记到本子上，但要求同修学会用脑子记，而且要明白每一步操作的意思，这样记得牢固灵活，同修也很虚心地学。这期间遇到不少人心的干扰，当看到同修在我操作时明白，自己拿起鼠标就紧张不知所措的样子，急躁心就往出冒，话一急同修就更慌，好像我逼他一样。好在现在基本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马上就能抓住他清除掉，再耐心的讲解，并不时的鼓励他保持祥和的心态。同修真学起来就有压力了，从没有接触过，觉得很难。我俩当即调整心态，认为我们做这事的基点是为他的，在法上不能承认畏难心理，相信师尊随时会帮。于是坚持什么也不想，静心学，使劲记。当同修突然来电话要求我中午去他家解决问题时，我带着怕周围住的单位同事看见的心，即暗暗指责同修对我有依赖的心，急匆匆去的路上还就碰上了熟人。当同修再次要求我去时，我以此为借口拒绝了，要他自己摸索。同修着急找支持大法的常人帮助，结果 U 盘染上病毒，感染了我俩的机器。同修严肃指出我应该重视这件事时，我知道是人心造成的，做大法的事应堂堂正正，一切怕和顾虑都不是我，熟人看不到我。之后随叫随到，及时指导同修，同时自己还学会了安装杀毒软件和为安不上杀毒软件的老电脑杀毒的技术。这样不到一个月，同修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其他老年同修也克服了不敢摆弄电子产品的心，很快学会使用 MP5，而且基本上每次都是一口气看完明慧周刊，感到都有提高。我还把发正念众生考到 MP5 里，同修们用着也方便。现在想来，一切都是师尊给安排好了的。昔日的同修送来 MP5 让我给装神韵晚会，我告诉他神韵晚会这样看不严肃，而是给他装上了明慧评论、酒瓶内容和几个讲真相光碟的内容。这让我想到让周围的同修用 MP5 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当我发现机器染上病毒，及时归正自己时，又很巧地看到单位局域网上要求各部门更新杀毒软件，并且有具体的指导，我借机咨询了我遇到的问题并顺利解决。我真切地感到是师尊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只要我们有做好大法事的愿望，师尊随时都会帮我们的。转法轮中这方面的法，师尊早已开示过，只等着我们去实践去证实了。第二部分，帮助同修过病业关。还是这位与我单线联系的同修突然查出得了家族遗传病糖尿病，听到后我出的第一念是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有怕心，才招来了鬼上门，提醒同修清除怕心，把坏事变成好事。可同修状态一直不好，女儿总让他吃药，盯着他餐前餐后验血糖，还买来贵重的补品。同修扛不住找我交流，承认自己有怕心，因为姐姐也得了这个病还挺重，所以一直担心这个事儿。现在得上了，可他怕给大法抹黑。我帮他分析，第一，你承认是病的状态了，那就真的得病了，修炼人要提高心性，不承认它。师尊说大法弟子没有病，这是干扰，发正念清除。第二，要给家人发正念，不能让他们帮邪恶的忙，你若听他们的安排去看病吃药，就毁了他们，把大法弟子拉下来，他们得犯多大的罪呀。我说 我也每天给你和家人发正念，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迫害他就是迫害我，坚决不承认，我们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其他一切都不承认也不要，冒出来就彻底清除掉。过一段时间，同修又说，女儿仍然逼得紧，现在就怕女儿提这事，一提就紧张，似乎发正念不见效果，有点绝望，只能硬扛了。他女儿又找我，劝他吃药，还说了一些指责同修的话，比如只想着自己的那些事，指大法的事，动不动就急，脾气不好，得病的事不让碰，一说就像触动了神经一样反常，对家里的亲戚不太关心等等。我以我去病业观为例，告诉他，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是提醒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该提高了。当我找到一些肮脏的心并去掉后，病业马上就有了转机。回家后思考，是不是我太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想想自己说的做的都符合法呀。突然一个念头出来，那是表面上符合，潜意识里我也把同修当成病人了，是有问题的人，是急需帮助的人了。为什么不找自己呢？师尊不是告诉我们向内找这个法宝了吗？我心里一亮，找到突破口。我自己身体带有一个病业假象，已经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了，就是月经不正常。我也找过执着心，是因为修炼前曾被色心干扰过，从而形成一个观念，欠债要还，可能这个病业是还债。当时也认为不能承认，也发正念清除过，但不见起色，虽然有点贫血，可因为没有影响什么，也就麻木了。今年看到体检结果中，癌细胞有个值明显增高，也曾冒出过怕心，但很清醒地意识到清除它，然后就不理会了。想到这儿，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一切有师尊在管，大法弟子修好的一面师尊都给隔开了，出现的不符合法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法中归正，从而提高上来的。谁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迫害大法弟子，谁迫害谁是罪，清除谁。师尊说过，大法弟子没有病，大法弟子要以健康的身体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美好，救度众生。顿时我感觉一块东西从我身上一下子抽走了，浑身轻快极了，心情非常舒畅，当月月经正常了。我把这件意外的收获告诉了同修，同修也很受鼓舞。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他也冷静下来，不急于关注血糖指标，把提高心性放在第一位，把女儿的指责当成是需要弥补的不足，做大法的事也不能成为发脾气的借口，去掉急躁心，主动关心亲人，方式方法听从女儿的安排，不坚持自己。他们在提吃药的事，他就讲自己怎么从大法中受益，心甘情愿帮他们带孩子，利益上看得淡，才使整个家庭有了现在这样的生活质量。与得糖尿病的姐姐外出旅游时，细心照顾姐姐和他人，注意保持大法弟子的风貌。回来后，姐姐到处夸她热心助人，身体好，平时在穿着打扮上稍加修饰，给人以健康美好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以前想不起发正念的状态，现在到整点有时间就发正念。看到同修的变化，我感到同修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紧张和无奈，他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找到了正念。我提醒他别把自己当病人，我也坚信大法弟子修了大法，身体非常健康，这个磨难同修一定能通过向内照同化大法，从而提升境界，顺利走过来的。然后坚持默默给他发正念，清除一切以糖尿病假象迫害同修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说是帮助同修， 其实是帮助自己添了正念。第三部分，救人的过程中修慈悲心。我丈夫脾气非常暴，结婚后我越来越受不了他，要不是修大法，我早就和他离婚了。是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这点他非常清楚。因为96年我学大法后就不和他生气了，一天高高兴兴地做家务，与他和睦相处，人也变得随和了，对他家的亲人也热情了，身体也健康了，后来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他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邪恶刚开始迫害大法时，他说现在形势这样了，不然他也会学的。但是随着迫害的升级，谎言的灌输，他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因为在中央部委工作，他深知邪党斗争的严酷，他以离婚相逼让我放弃修炼，我以坚持学法练功展现我坚定修炼的心，他退却了，但是一直不给我好脸，动辄破口大骂，甚至不避孩子。我的心性开始守不住了，有时也回嘴，而且心里真生气，越来越看不上他，对他也没好气儿，好像在他的问题上又回到了修炼前的状态。随着师尊发表的一篇篇各地讲法，把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及众生的来源说得越来越明白，我了悟，我俩这一世的缘分不浅呀，他能与大法弟子成为夫妻，那是一定要得到救度的，他是相信我才来的，我必须救他。在一次聊天中，我轻轻提到，我用平安的名字给他推挡，以后就平安了。他听了人看报纸没什么反应，我以为他默许了，就上网给他办了三退。但在以后他的一些言语中，我没看到他对邪党有什么清醒的认识，于是我又提醒他已经帮他退党了。他听了大怒，明白告诉我他不承认。我心凉了，有一种深深的惋惜，我体会到我对他的慈悲心开始萌发。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在心里念着师尊的诗，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鼓励自己升起慈悲善念救度他。面对挫折，我承认心里带着对他的气，不实修自己怎能出慈悲心呢？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对他的怨恨心、妒忌心、嫌弃他的心，背后说他坏话的恶行等等不善，用真善忍衡量，我哪个字也没做到。我知道必须彻底改变了。往深挖，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好的心，是因为我要求他，我用我做人的标准要求他，他得称我的心。学了大法以后，我用大法的标准要求他，所以才产生了种种不满。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吗？谁都得让我满意，我还修什么？大法修炼的真谛是向内找，向内修。想想师尊在转法轮里多处讲到要提高心性，自己理解到的法理是，我们不脱离常人社会去修炼，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提高心性偿还业力的机会。对待丈夫，自己非但不修自己，还对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业力。师尊在经文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师尊又讲，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 于是我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来归正。当我晚上疲惫地下班回家，看见丈夫躺在沙发里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喊饿时，抑制自己的嫉妒心，急忙下厨房做饭，并安慰他，你老婆这么会做饭，不会饿着你的。当丈夫不顾家里房间小，发疯似的瞬间买来诸多收藏品塞满整个屋子时，我又忍不住叨叨几句，到尊重他的选择，默默地收拾，保持整洁。当丈夫发脾气骂我时，我找自己是不是又对他不满了，相由心生吗？当他数落我什么事做得不好，应像他那样做时，我也不争论，心平气和地答应。当看到丈夫在外人面前总是夸夸其谈显示自己时，提醒自己不能烦他，多包容他，而且不能像他这样。家里遇到买房子的大事时，多听丈夫的意见，而不是总强调自己的看法。当他遇到不如意吃亏的事时，用法理来宽他的心，表明自己的态度，减轻他的压力。当他表现出对邪党的愚忠时，开始坚持为他发正念。渐渐的，丈夫的笑脸多了，也关心体贴我了，看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发火摔门了，就像看到我做常人事情一样正常。我看到了大法的威力在我俩身上展现，而且他有一次对我母亲说我折腾，可能是指我劝他退党的事。母亲细数我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后，他什么也不说了。在与丈夫的矛盾中修自己的同时，我也注意与其他常人相处时修好自己。我摆正与常人的关系，那就是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与常人计较争斗，矛盾中修去各种执着心，从本质上区别于常人，修出神的状态，慈悲，目的是救度众生。常人社会不是神的社会，所以常人会有各种各样低境界的行为，随着道德的下滑，这些行为会越来越败坏，这是末法时期的事项。但现在的常人都是来被大法救度的，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可是又有旧势力和共产邪灵因素在操控常人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阻碍他们得救。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关系就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当我只想要救人，注意放下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求名求利等等人心，取而代之的是真诚、善良、宽容，并坚持发正念时，修炼人真的没有敌人了。从而当我讲真相时，常人就愿意听，也能听得进去了。我希望我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真正把人救了。在写这些体会时，我感到这是一个静心梳理自己修炼心路的过程。我发现自己现在比初学大法时理性多了，那时感性很强烈，激动欣喜，有些执着心一旦发现马上就能去掉，但是法理不是很清晰。走入正法时期修炼以后，修炼环境复杂，压力大，自己在认真学法的基础上坚持看明慧周刊，与同修交流，理性逐渐增强，遇事能理智思考，走得比较平稳，但是意志力有所减弱，生活的安逸，环境的宽松，有些执着心在得法初期看似已经去掉了，可是在又面临考验时，由于意志力不坚定出现反复，这也检验出自己在某些方面修得不扎实。我真得突破他们了，也许那就是未思的根，必须连根拔掉。回顾修炼经历，真的感觉师尊就在我身边，时时提醒我，帮助我。就连写这篇文章时也能感觉到，师尊一个个念头往我脑中打，帮我写得完整准确。而且这次写体会文章，心很实很稳，没有前几年写时急于正视自己显示自己的激动， 只有一次次体会到被世尊呵护时的感动。大法弟子多幸福啊，在大法中熔炼着，师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事情，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以上是我现有层次中的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